大家好，欢迎来到深交播客，这是我们的读书节目。在这里，我们希望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出发，严肃、真诚且毫无顾忌地谈论关于作家、作品和写作的一切。1957年，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在路上》。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仅仅耗时3周的时间，在打字机上用100多英尺长的纸卷不分段写出的作品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小说出版之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数百台咖啡机，并促使无数青年踏上了漫游之路。杰克·凯鲁亚克和他代表的垮掉的一代成为了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文化符号，预言并激励了后来的嬉皮士以及整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一方面，年轻人们反抗传统的束缚，鄙视物质的享乐，背上背包，纵情高歌，为的是践行活在当下的理念。另一方面，这种反叛的生活方式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道德观，引起了空前的社会割裂和价值观的转向。直到今天，在路上依然是无数文艺青年书架上的必备书目。即使风起云涌的50、60年代早已离我们远去，那句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的口号仍然会被无数次提及，并经历着一代又一代不满现状的年轻人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刚刚过去的3月12号是杰克·凯鲁亚克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杰克之书，他们口中的凯鲁亚克的译者蒋怡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杰克·凯鲁亚克垮掉的一代以及后面风起云涌的60年代。下面先让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蒋老师，我们先从杰克·凯鲁亚克的个人说起，我想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这个作家的呢？
其实我对凯鲁亚克和他的名作《在路上》的接触没有什么特别戏剧性的色彩，可能跟大多数读者一样，因为它是文学经典，也因为之前有听说过这部小说的创作神话，也就是凯鲁亚克在短短几天之内在电传打印纸上敲下了整本书。然后我第一次买中译版的《在路上》应该是10多年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王永年老师然后放在书架上读了几次，然后里面的语言还有里面的情感很打动我。然后翻译这本书呢，应该是在2、3年前，当时南大出版社的老师编辑然后找我。这位编辑是我好多年的同学，他知道我有在做一些笔译，也知道我一直在研究美国60、70年代的作家，所以问我有没有兴趣。我们之前读书的时候就说过以后一定要合作一下，然后这个杰克之书就是我们俩的第一次合作。
这个应该是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出发，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肯定是很年轻的时候和很多文学青年一样看到了在路上这个小说的大名，然后我第一次买这个书大概是我在我高中的时候，也像很多青年一样对这种在路上概念非常着迷。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还是偷偷的在课桌上看，有一次还被我们老师看到了，当时我印象很深刻，他看看那个书，然后翻了一页又看看我，然后又笑笑了，并没有把那个书收走。这可能是我跟凯鲁亚克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问问蒋怡老师，你对凯鲁亚克的这个作品的直观感受是什么样子？
就是凯鲁亚克这个在路上，因为大部分读者都会先读这部书，非常的不像传统的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小说叙事一样，它有着比较完整的情节。这本书基本没有什么情节，没有什么展开部、城市部、高潮部这样的，它讲的就是一群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他们几次横跨美国大陆，沿途吃吃喝喝，四处游荡，所以整部小说它是无主题的，反情节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读完之后就对这句话印象特别的深刻，说在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后来我跟别人有时候推荐书的时候讲到在路上的时候，我也是最记得就是这句话。
这样读完这本书，好像这句话好像就是变成了大家的一句经典的口号，在所有看过这个小说的人口口相传，一个暗号吧。 凯鲁亚克他是垮掉的一代的那个代表嘛，那这个垮掉的一代也是五六十年代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化符号，那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垮掉的一代出现的原因还有当时的社会背景吗？
垮掉的一代它是就是出现在1950年代的美国，我们通常就会把它看作是美国文坛上自20世纪20年代就是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那一个迷惘的一代之后，美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较为成熟的一个文学流派，所以当时美国的整个评论界都是非常的兴奋的，因为自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有二三十年，美国没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文学群体出现在读者的眼前。当时美国是战后啊，40年代后期，他享受着二战以后整个世界上的就最繁荣和最富裕的社会，当时也出现了战后的婴儿潮，形成了那个社会里典型的我们叫核心家庭模式，就是一般是父亲在外面上班母亲在家里当家庭主妇，然后家里会同时有几个孩子，那些孩子跟他们的父母呢不太一样，他们一方面没有经历过经济大萧条，没有直接参加过战争，所以面对战后那种相对稳定相对富裕的生活觉得非常的枯燥和乏味。另一方面呢就是美国和苏联一直在进行着就是冷战，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人都活在核恐惧的阴影下，所以在平静的这个社会表象下面总有一股暗流在涌动，然后保守乏味的50年代让很多年轻人开始执着的寻找人生应该怎么过这个问题的答案。垮掉派的兴起跟战后美国的社会里的青年亚文化的兴起也有着分不开的联系。40年代左右，青年作为一个就是独特的新兴群体第一次被定义，因为在二战期间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一些年轻人就直接参加了战争，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作为志愿者就跑到了欧洲战场去支援的盟军，战争结束以后这群年轻人回到祖国，他们一方面呢有战争留下的创伤，另一方面也有耗不尽的活力，然后就开始兴起了年轻人不满社会的这种运动他们通过种种方式来发泄，包括吸毒啊，然后开着摩托机车在大街小巷穿梭，然后结交同性伴侣啊，然后青少年犯罪这些行为呢不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所认可，所以渐渐的就转向地下，形成了美国当时的青年的地下亚文化。垮掉派的一些人物比如说金斯堡凯鲁亚克，他们都出生在还不错的家庭，像巴勒斯威廉巴勒斯他还是富二代，但他们也是深深的被社会边缘的经济文化所吸引，就尝试着去触碰法律和道德的边界想体验一种不同于主流社会的另类的生活所以在本质上垮掉派的生活方式跟在他们之前已经出现的青年亚文化是一致的，就是体验毒品、犯罪、性爱、爵士乐，然后打破主流社会的种种禁忌。
蒋怡老师刚刚就介绍了这个垮掉的一代的出现的原因，其实这跟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啊，或者说跟当时整个世界的这个环境是有关的，就是年轻人想要反抗当时的这个主流的文化，或者说他们想要发掘一下属于自己的文化。凯鲁亚克大概就是成为了他们的一个代言的人物嘛，在路上就会变成了他们的这种圣经。那么这个在路上这本小说最著名的就是他这个自发式的这种写作风格，凯鲁亚克仅仅耗了3周的时间啊，在打字机上不停的打不停的写，然后这个小说当时初稿的时候也是不分段的嘛，最后就是成为了这种一个可以说是如有神助嘛，好像是受到了某种启迪之后的作品。但是也有一些批评嘛，比如说冷血的作者杜鲁门卡波特他就说这个凯鲁亚克这个根本就不是在写作，这个就纯粹是在打字嘛。蒋怡老师你是如何来评价这种就是自发式的写作风格呢？
首先凯鲁亚克他打字非常快，在那个杰克之书他们口中的凯鲁亚克里面，他的两三位朋友都提到杰克的打字速度非常快，快到惊人，所以我觉得一方面呢他肯定是在那三周之内凯鲁亚他也是吸食了那个安非他明，在那种毒品的刺激下面大脑变得非常的兴奋， 然后同时呢他手也跟得上大脑，然后开始写作。当时传记里说到他写的经常写的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然后 T 恤是湿了 一件又一件，然后每一件呢都挂在他的房里，这样一排挂过去。这个自发式写作是他其实也不是凯鲁亚克他本人的自创，他也是从他朋友然后他的阅读作品里面获得了很多的灵感。他一开始其实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写的第一部小说叫《镇与城》，小镇与城市，然后那本小说用的是比较传统的写作手法，当时他比较想要效仿托马斯沃尔夫写那个《天使望故乡》，一部类似是家族传奇一样的传统小说。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其实卖的不是很好，然后凯鲁亚克当时已经在筹备他的第二部小说，想写 一群年轻人在路上的旅行。他就一直在纠结用哪一种方式好，也尝试了很多，但是很都被他否定掉了，有好多开头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一直探索了好多年。但是在路上出版的时候呢，他确实是用一种令读者眼前一亮的感觉。我们现在经常称这种风格是自发式写作。凯鲁亚克本人的说法比较形象，他说我这个写作就像是挤牙膏，让思维不受阻碍的随意流淌，然后手呢就把这个文字给敲下来，这样就不需要修改，因为这个是最好的。我们现在就把这种不受理性限制啊，不受这个语法规范限制的这种写作风格称为自发式写作。这样的写作有一种效果，就是读者读起来觉得特别的亲切，仿佛我们面前就有一个跟我们侃侃而谈的一个叙述者一样的。故事里面用了很多的俚语和俗语，读起来呢就是很有韵律，然后也有很多诗意的表达。当然很多句子特别特别长，不符合语法规范。不是他的独创，他更多的反映的是他的那一代人，他的周围的一群朋友，他们的精神的气质。我们都知道垮掉派作家比较喜欢爵士乐，爵士乐给了他们很大的灵感。凯鲁亚克本人就很喜欢配合爵士乐来进行朗诵他的故事。金斯堡他也是喜欢有爵士乐配乐的前提下然后进行诗歌朗诵。而爵士乐黑人的音乐就是强调即时性，然后是一种强调瞬间爆发力的艺术。我觉得用金斯堡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发式写作，那就是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他们认为自然流淌的这个想法是最宝贵的。我们如果细细来探究一下这种写作风格，其实发现它传承自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美国的那个国民诗人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风格。但我们也能看到20世纪初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像 Virginia Woolf 还有James Joyce 他们的意识流叙事的影响，还有看到普鲁斯特的这个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子。凯鲁亚克他自己也说过，他在文学创作的时候经常会模仿普鲁斯特的文风。还有另一个影响呢，可能就来自于凯鲁亚克的朋友，也被称为垮掉派的缪斯的人，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尼尔卡萨迪。凯鲁亚克呢是把他作为在路上里面的主人公莫里亚蒂，把他文学化。因为卡萨迪他来自于美国的中西部，凯鲁亚克呢常年生活在新英格兰纽约这些地方，所以他们俩经常进行书信交流。每次呢卡萨迪写给凯鲁亚克的信就让凯鲁亚克觉得非常清新，他认为卡萨迪信中有一种随心而写的自由叙事手法让他觉得很受鼓舞。这个传记里面也提到凯鲁亚克说有一次他读完了尼尔的信件以后，就突然觉得找到了他想为他下一部作品写作的时候所采用的风格。关于这个自发式写作，不仅是凯鲁亚克在用，像金斯堡还有巴勒斯也在用。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段子，巴勒斯他在房间里整理他的书稿裸体午餐，正好有一阵风吹进来，就把他的书稿给吹到了地上。巴勒斯就把他们捡起来说我们就按这样出版吧。当然我们看到凯鲁亚克说他在7年的时间在路上体验小说里的生活，但是只用了20天的时间就写完了整本书，然后一字没改。这个当然是一种传说，是作家和编辑想共同刻意的制造给读者看的。事实上这个说法有点夸张，编辑说他多多少少还是改了点的，而且改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刚刚蒋怡老师说到这个编辑对文本的改写嘛，其实 托马斯·沃尔夫当时出版《天使望故乡》的时候，编辑也是帮他改了很多，尤其是进行了一些删减，这个在后面也会穿过一段佳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觉得编辑对文本的这个改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可能说是编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作者了，或者说是删改了作者的本意。那么蒋老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书出版出来其实要得到读者的认可，因为出版社他也必须有他自己的考量，那当然盈利是他其中一部分原因，他们要把书推向读者，推向市场，肯定是要精准的把握住现在读者的阅读口味啊。当然我们不可否认有这种文学天才存在，但是文学天才不一定能够被他在世的时候那一群读者所接受，所以编辑的作用的话，我觉得就是完美的起好这个桥梁的作用。一方面他要让激发出作家的创作灵感，是尽量保留这个天才作家的艺术匠心，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如果一部作品它不被市场所接受，要被埋没好多年，这样的话后世读者也不一定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书稿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像凯鲁亚克他就是比较会经营他跟编辑的关系，他跟他合作的有好几任编辑都成为他的好朋友，然后共同去帮他把这个书完善，然后最后推向市场。在路上出版以后确实让当时的美国读书界非常的受欢迎，卖得还不错，就比之前的那个郑玉成效果要更好。
那对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凯鲁亚克也算是幸运的，有一个编辑帮他这样修改，出版之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蒋老师，你觉得在路上能成为这个一代经典的原因是哪些呢？
在路上的经典原因，那一方面就是他本身他文学的价值很高。凯鲁亚克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他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伟大的法国文学传统下来看的，因为凯鲁亚克他是法裔国人，他很多的阅读的效仿的文学先辈都是法国作家，像刚刚提到的普鲁斯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在路上出版以后，其实当时的媒介，当时的读者很多就关注于他里面所诠释的一个垮掉派的另类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他的叙事的风格包括他的文学价值是没有得到重视。但是其实凯鲁亚克希望读者能够重视他的文学价值，这也是令他比较沮丧的地方。虽然他的书让他一举成名，但是读者的关注点在他看来似乎跑偏了。然后当时在路上也是能够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趣味，之前有讲过这个地下的青年文化的兴起以及流行，然后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所刻画的追求理想追求自由的精神正是美国青年所需要的。这个小说出版以后激励了相当多的年轻的孩子离开家踏上旅途，确实很多商家也利用了在路上所兴起的垮掉派的风潮。据说那个巴勒斯曾经对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的评论就是他帮助美国的公司卖出了10000亿条李维斯的牛仔裤，也帮助美国的另一些公司卖出了100万台咖啡机，所以文化效应还是相当的轰动的。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带货。
对，带货能力非常强。
对啊，这个在路上就是从他出版之后一直都是经典嘛，一代又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反复的阅读啊。然后12年的时候这个在路上改编成了一个电影嘛，我想问问蒋老师，就是你对这个在路上这个改编的电影是什么看法？你觉得这个电影版的在路上有没有还原出这个凯鲁亚克作品中的神韵呢？
在路上一直是公认的最难改编的文学的著作，有着非常坎坷的电影改编之路。但其实作家本人凯鲁亚克本人他一直有这个心思，早在1957年的时候小说刚出版，凯鲁亚克就想着要不要把这部书给搬上大荧幕，他当时就想邀请马龙白莱度来演莫里亚蒂，因为之前白兰度曾经演过类似的公路题材的电影，然后他自己来演叙述者， 帕拉迪斯，但是计划没有成功，白莱度也没有给凯鲁亚克任何回应。之后呢，又因为几家电影公司的版权让渡费又没有谈妥，导致他的改编计划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一直要到1980年，当时美国著名的那个电影制片人科波拉，他买下了在路上的改编权，然后他也想要就是找一个人能够写出比较满意的剧本，一直到2004年，当时科波拉找了一个导演叫萨勒斯，萨勒斯当时已经拍过类似的公路题材，而且获得了不错的票房，所以他想找萨勒斯来当导演，制作在路上的电影版。萨勒斯他本人也非常的用心，他为了拍好这个在路上，特地几次重走开路亚克在书中提到的路线，在拍电影之前还先拍了一部追寻开路亚克踪迹的纪录片。电影版的在路上是2012年正式上，当时跟所有的经典作品翻拍成电影的后果一样，褒贬不一。但是他当时参加了戛纳电影节，我本人觉得因为这是凯鲁亚克的一部自传式的小说，翻拍成电影的时候，很多那种主人公帕拉迪斯的叙述，那种心情可能用图像来表达，没有用语言来表达来的这么的亲切。电影的创作人用了很多的技巧，跳切啊，手摇拍摄，甚至在里面穿插了好多的爵士乐，就是想还原这个作品本身的随性散漫的气息。里面的人物的个性的把握还是比较到位的，比如说玛丽卢，但是个人觉得对萨尔帕拉迪斯这个第二主人公的内心戏的诠释有点不，但是对于垮掉派的死忠粉来说，可能把他搬上荧幕这一个行为本身就能够让人激动不已了。
12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大学了嘛，我其实因为之前读过在路上的这个原著，我对这个电影的改编还是很期待的，但是这个成品对我个人来说其实是不太满意的，或者说我觉得没有反映出这个作品中的神髓。它当然是对吧，就是情节上你能反映出来，它这个情节本来就不是它的这个一个作品中的重点嘛，你如何来通过这个东西来还原它这个神韵，其实是一个很难做到。现在让我回想起来，就是这个电影中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他那个最后几分钟凯鲁亚克疯狂的在打字机上写这个在路上，这一段可能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然后他前面的一些所有的他的那些经历反而变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东西了。我觉得就是在路上这种小说的改编，其实你要把它影像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就是像很多这个20世纪的小说的一样，它的故事不是它的重点，可能是它的语言是它的重点，当然你也不可能用大量的旁白来这个念这个小说中的台词啊，还原这个原著的精神。另一方面我觉得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成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在路上这么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了，公路的一族这种的生活方式，我们曾经看到这个美国的年轻人在那个上大学之前都会经历一下这样的公路上的旅程，这个东西已经从这种当时的一个非常反叛的行为变成了一种非常正常的，或者说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人生中必然的这个经历，这个导致了在路上的电影被翻拍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没有那种像小说出版的时候震撼的感觉了。
凯鲁亚克他本人呢是在50年代成名的，他是比较特殊，就在于那个年代的作家都是一出名都是被电视全面报道这样的一代人，然后他呢自己也是过得比较的拮据，一直靠自己的母亲在接济，他母亲在鞋厂工作，然后也给他经济的资助，让他从事文学创作，所以他也当时很想的让自己的成果能够变现，可能走向大荧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电影公司他可能更多的目标就是放在怎么样从凯鲁亚克所引起的这个风潮上面来获得很大的效益，他们之间目标并不一致。
插一下，信本恶你觉得翻拍的
也是类似的，差不多，就是它里面这种电影翻拍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比较流于表面功夫，像在路上里面那种呈现他们嗑药啊这种 比较大胆的那种露骨的性场面啊，像性本恶里面也是，就是那种表面功夫会做的比较好，但是往往感觉让忠实的读者就觉得没有抓住作品的精髓。
这可能就是这个好莱坞工业化电影的改编的一个弊端嘛。其实你让凯鲁亚克自己来当编剧或者来当导演也不一定能完全的还原出他想要的，反而我觉得如果拍一个关于凯鲁亚克的这个纪录片，或者说有人用什么 vlog 来记录一下他的生活，说不定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但是凯鲁亚克他可能更想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就他那种生活方式，他本人虽然过那种生活方式，但那个也不是他本人极力赞同的，可能是为了一些目标而在过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他倒不是很愿意让观众和读者过多的关注于他们那种另类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如果要说生活方式的话，还不如去关注当时的其他的一些40年代开始就有的这种黑人青年的地下生活，就效果更好。
其实我也看了一些其他凯鲁亚克的作品，当时看完在路上之后，我也是疯狂的去寻找这个凯鲁亚克的其他作品，比如说这个他的第一本小说《正义城》啊，还有他后来的这个《凄凉天使》啊。那这些作品，这就是在我本人的感觉上来说，其实跟这个在路上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那你是如何来看待凯鲁亚克除了让他一跃成名的这个在路上之后其他的作品呢？
凯鲁亚克他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大部分作品都有很强的自传的色彩。他一共写过十几部小说，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想写一个杜洛兹传奇，这里面有讲到他童年时期在新英格兰的乡下过的生活，也有他进入纽约这样的大都市以后的生活，包括他最终在佛罗里达的晚年生活。在路上是最有名的一本，当然也是读的最多的人的一本。我想说的是另一本，就是达摩流浪者，他跟在路上有一点相似，小说是在路上出版以后再推出来的，它能够完美的体现在路上之后凯鲁亚克的变化。他更多的把他的关注点，就是旅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意义，在旅行背后是一趟他的精神之旅，他在探求那一代人的精神的出路，也是能够比较体现凯鲁亚克跟中国思想的一个结合。因为我们都知道垮掉派受东方的禅宗的思想影响比较大，达摩流浪者也是以卡鲁亚克自己为原型，他也是在全国各地漫游，然后进行一种类似禅僧一样的流浪的生活。后来结识了一个新朋友叫施耐德，这个著名的诗人把他作为人物写进了这部小说里面，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在美国的大好河山之间漫游，然后在漫游的过程当中他也体会到了很多道理，关于自我，关于世界的真谛。小说然后结尾是他回到家乡，然后在山上当了一观望员，自传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凯鲁亚克确实有这么一段经历，他跟施耐德结拜，然后去爬山，他也在山上孤寂峰上当过观望员。现在他在达摩流浪者里面所记录的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行走的路线，已经成为美国的登山背包客的一个朝圣的路线。很多年轻人像凯鲁亚克和施耐德一样拎起背包，然后经过几天的跋涉走了这一段路线。凯鲁亚克当时是把这部小说献给了中国的唐代的著名诗人韩山。韩山是现在我们都认为他是垮掉派的和嬉皮士运动的一个宗师，我们能够透过这部小说看到凯鲁亚克所代表的美国50年代的垮掉派的精神跟东方思想的一次碰撞。因为垮掉的一代他所面临的困境是主要是精神困境，他们一直在想要实践着一种反叛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所以东方文明他们在其中寻找，希望能够找到能够替代欧洲文明的这种出路。所以在这部小说里面我们能够非常近距离的感受到凯鲁亚克在精神困顿的情况下展开一趟旅行，这趟旅行当然也是一个精神追求之旅，能够感受到他对想要参透人生意义啊，想要实现宗教顿悟这样的强烈的渴望。
我也看到就是说垮掉的一代和这个后来的这个嬉皮士们很推崇寒山的这诗嘛，在我看来就是凯鲁亚克在他的那个在路上之后的这个作品更多是陷入了一种对这个禅宗或者说对这个生活方式的这种思考之中，他们希望从更多从精神的层面上来找到一种解决当时这个西方青年普遍的存在的一种精神困境嘛。你说空虚也好，说他们是不满现实也好，他们似乎是想从这个寒山诗歌中，从他那个短短的几个字中来找到一种顿悟。其实这个顿悟这种概念在这个垮掉的一代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他们希望通过哲思啊，哪怕是通过这种药物的帮助下来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但是我们在这个书中也看到哈，就是说凯鲁亚克他是不太喜欢这个垮掉的一代的称呼的，虽然他自己是这个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你觉得就是为什么凯鲁亚克他不喜欢垮掉的一代的这样一种说法呢？
垮掉派英文是 beat 这个词，是凯鲁亚克第一次提出来这个词，他是和金斯堡两个人从当时纽约30年代40年代活跃在纽约那个广场周围的一个男童前客，就是传记里面也提到的一个叫红客的人那边听来的，他是指一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疲惫跟枯竭。凯鲁亚克第一次在1948年提到这个词的时候，是为了他要宣传他的小说《郑与臣》，他和他的朋友们就用这个词 beat 来指就冷战时期年轻人的一种精神困境。但是他们给这个词又附加了一些其他的意思，有带有一种自我调侃的意味在里面，一种自嘲的说法，一种穷困潦倒颓废。但实际上他们一群人都是比较乐观主义的，他们愿意冒险，愿意放弃就是城市的生活，去山间去流浪，喜欢穿越美国大陆，然后去寻找新鲜和刺激。所以他们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不停地在寻找生活的意义啊，奋不顾身地去追寻信仰。所以垮掉可能既指精疲力竭，既指这个物质上精神上的枯竭，也是一种赋能，是两者的结合。但是这个词垮掉的一代出来以后，再加上凯鲁亚克在路上中描述的一群人这种在我们正统的观念看来一种道德腐败的生活，使得人们就误解了这个词，认为他们是一群道德败坏啊，生活腐朽啊，然后吃喝嫖赌样样来的年轻人，生活是非常非常丧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个让凯鲁亚克非常的难过，因为他其实到后来想把 beat 这个词他跟宗教结合起来，就基督教和佛教里都有那种达到的叫至极至乐的状态，他想把 beat 关联这个 beatitude 这样的一层意思，但是公众不会听他这么多解释，他们只追求一种非常流于表面的解释。然后凯鲁亚克非常非常的难过，因为媒体只把他们这一群人当成很快就会消逝的一种时尚。所以凯鲁亚克在57年出版了《在路上》，到60年代初的时候，媒体又在追捧其他的反叛青年，反倒忘了他了。后来出现的肯金西他们的欢乐搞怪族又成为新宠了。另一方面呢，就是由于公众更多的关注凯鲁亚克身上带的垮掉之王、垮掉派这样的标签，靠这种吸人眼球的文化效应来获取利益，忽视了凯鲁亚克真正想透过小说呈现给大众的具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小说本身。所以凯鲁亚克获得知名度之后非常的矛盾，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够跟垮掉派这个符号松绑。可以说他后来的在47岁英年早逝，跟这个垮掉派这个符号给他带来的压力也不是没有关系。晚年的凯鲁亚克对垮掉派带来的文化效应以及后来的嬉皮士和反文化运动都非常的不支持。凯鲁亚克在本质上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徒，虽然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有酗酒、性滥交、吸毒等等出格的事情，但是他认为他是在探索生活方式，寻求一种精神的解脱，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赞成这类事的流行。所以对于凯鲁亚克来说，垮掉之王的称呼一直是一个是对他的一种负担，他一直是一个精神上的孤独者。
晚年的时候这个凯鲁亚克 反而在这个嬉皮士运动最盛行的时候回归了这个家庭嘛，他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厌倦嘛，或者说他已经对这个当时的整个的这个嬉皮士运动已经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了，他觉得可能自己的这个作品有一种被误读的概念，狂热追求的读者们没有领会到这个运动的精髓，没有把运动以他想要的方式继续下去。那我想问蒋老师，就是说垮掉的一代对后来的嬉皮士运动以及这个整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都是起着非常深远的影响的，这种影响是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的？
垮掉派对嬉皮士和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我们经常说是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垮掉的一代一开始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作家和诗人的群体，他们是以开鲁亚克和金斯堡为核心的一群聚集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圈子，他们当时呢为地下青年文化吸引，然后是以一种非常反叛和不羁的方式在实践着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对当时的主流社会非常的不满意，想寻找一种在主流生活方式之外的另类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也听爵士乐，听摇滚，吸大麻，然后酗酒。这种价值观念对60年代的青年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垮掉派跟嬉皮士虽然我们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种反派精神，但是实际上并不完全一样。有人说过一句话，说嬉皮士是反叛的垮掉派的反派后代。垮掉派他们是消极避世，像凯鲁亚克他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他们以消极的态度来抵抗这个世俗的社会，他们甚至到东方的佛禅里面寻求精神解脱。凯鲁亚克当时去世以后，像施耐德啊金斯堡他们都有好多年的亚洲追求禅宗的生活体验，但嬉皮士他们更加的入世，他们举行各种的游行示威，然后鼓励少数族裔和女性出来伸张正义，寻求平等权利。他们也反对越南战争，他们还举办各种音乐会，他们提出的口号非常的响亮， Make love not war, make love not money、他们是以积极和颓废的方式抵抗主流社会。所以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垮掉派是消极的，尽量不参与政治，嬉皮士是非常的入世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政治。垮掉派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金斯堡，然后开路亚克和巴勒斯，他们三个人对后来的反文化运动的观念也并不完全一致。像凯鲁亚克他本人是比较反对嬉皮士运动，他甚至反对他们公开抗议越南战争，因为凯鲁亚克他并不是支持战争，他只是觉得美国既然是他们所生活的国家，他们就应该爱护他，他对美国精神有一种非常坚定的信仰。但是抗议越战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美国的精神，当然他的这些态度和观点在他的晚年也招来了很多的非议。相对而言，金斯堡就比较积极的投入反文化运动，在60年代以后他的诗歌成为了嬉皮士的灵感来源，然后他本人也参加嬉皮士的游行、爱之夏音乐活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他都出现，然后当众献唱。虽然垮掉的一代对嬉皮士运动的影响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内部对嬉皮士和对60年代反文化运动态度并不统一。
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垮掉的一代对这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影响，其实整个60年代在西方的20世纪历史上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从某个角度上来说，20世纪西方的思想史可以划分为60年代之前和60年代之后。60年代一直也是很多作品中非常喜欢描述的一个时代。那么我想请问一下蒋怡老师，你印象中最深刻的关于60年代的作品有哪些？
60年代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就是第22条军规，海勒的黑色幽默的一部反战小说，还有一些就是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也是一部反战小说。但是我本人对托马斯品清了解的更多，所以我想讲一讲品清小说里的60年代。品清他是受到垮掉派和反文化运动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作家。他有三部小说是直接关于60年代，而且是关于60年代的南加州，就是波西米亚文化的一个重镇。我们通常呢把这部三部小说称为品清的南加州三部曲。第一本呢是1966年的拍卖第49篇。这一部小说也是三部曲当中唯一一部写于60年代的小说。品清讲了一个女主人公在加州的一个小城过着比较无聊和枯燥的生活，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然后故事一开始呢，这个女主人公她就离开了家，去另一个城市帮她的已故前男友整理遗产。在整理遗产的过程中，这个女主人公发现了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地下邮政帝国。这个帝国不被主流社会和政府所承认，但是一直在人们的眼皮子底下运作。在女主人公看来，这个帝国似乎能够为60年代这个没有出路的社会提供一种可能。这部小说比较带有典型的60年代色彩，就是它里面既有主人公关于自我实现与抗争的一种冲突，也有革命的可能性，也有乌托邦的色彩。这个主人公就从中产阶级的欢乐乡中退隐出来，里面很多的描述以及情感都跟反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乌托邦思想很贴近。这个是品清直接他是创作在60年代创作，然后也是关于60年代的。另一部品清的小说是1990年的葡萄园，出版于1990年。但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讲的是品清他站在政治和文化相对来说保守的八九十年代来回望60年代。因为60年代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理想和激情的年代。葡萄园的主人公也是一个嬉皮士，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他迫于生计不得不帮政府工作。葡萄园整个小说讲的是年轻的革命者在60年代是怎么样被政府的权力所渗透并且最终出卖。小说呢比较了八九十年代和60年代，然后明显的流露出对60年代那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时代的一种缅怀。品清还有一部小说是关于60年代的，是2009年出版的《性本恶》，里面的主人公还是一个嬉皮士，不过是个嗑药的侦探。故事是发生在1970年的洛杉矶，就当时60年代还是位于它的顶峰。我们知道60年代这个概念，我们讲的是从肯尼迪总统一直上台，一直要到1974年尼克松总统下台，这段时间称为60年代。然后1970年代的洛杉矶其实反文化运动还是处于一个高峰期，当时小说里面就已经流露出革命理想终归要失败，终归要破灭，然后被政府渗透，最后出卖给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这么一种必然的命运。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主人公的嬉皮士梦想破灭了，毒品文化最终也沦为一种药物上瘾症。品清称在这个小说里面称60年代是一个闪着光的小括号，他的所有的允诺，所有的可能性终究将被历史所湮灭。我们透过这三部小说也能够看出来在品清眼里60年代是什么样子的。
说到这个品清的南加州三部曲嘛，其实里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就是对这个60年代的幻灭嘛，虽然好像很怀念那个时代，但是那个时代终究还是离我们远去了，是一种又惋惜又怜悯的感觉。其实在我的阅读的经历或者说这个观看这个艺术作品的经历之中，一直觉得有两个60年代，一个是昂扬向上的，他会去描写嬉皮士，去描写这个反文化运动，似乎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激情想要改变这个世界，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好，就像那个他们的口号那个 Make Love No War 一样。然而还有另一种60年代，这个60年代躲藏在每一个中产阶级的卧室里面，他们还过着自己那个平静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过着有房有车，男性在外面工作，女性在家里相夫教子。其实这个两种作品之间的差距就体现了两个时代，其实这两个作品之间两种观念的差距就体现了两种非常尖锐的价值观的矛盾的冲突，就像 一个真实的60年代，似乎当时的中产阶级或者当权者们并不是特别的希望这个反文化运动的发生，他们依然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世界依然是那种平静啊，祥和啊。其实这一点就体现出来这个不同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在创作这个关于60年代的作品中的时候，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那一面的东西，或者说只能接触到他们能接触到的东西。其实你看就是之前的那个美剧《广告狂人》嘛，它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描绘这个60年代的东西，但是在那个剧里面嬉皮士啊，反文化运动啊很少出现，甚至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点缀，它描绘的还是一个男人一辈子都不停地犯着一个同样的错误，一步一步走向他的悲剧，直到最后的时刻，这个男的才在这个嬉皮士运动的这个灵修之中找到了一丝安慰。这可能是一种妥协吗？或者说一种真实世界的样子。
反文化运动它是青年人发起的运动，是社会当中部分人发起的运动。我们知道美国社会除了当时的直接参与反文化运动各种类抗议游行的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个很大一部分人就是中年人，就是当权者保守派，他们对这群年轻人认为是他们是被惯坏的孩子，是那样的，所以必然存在两种不同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品清的小说当中有对60年代非常直观的直接的描写，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厄普代克的60年代小说里面，中产阶级家庭还在过着他们一如既往的保守生活，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矛盾的，同时存在于真实的60年代里面。
其实另一些东西也证明了这个观点嘛，比如说196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时正是反文化运动最高潮的时候，但是胜利的竟然是尼克松这样一个保守派的总统，可见当时的大多数人是希望恢复一种秩序的。再比如说法国的这个五月风暴，当时戴高乐也是以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做出回应，甚至是这个布拉格之春运动嘛，年轻人以血肉之躯冲上街头抵御苏联入侵的坦克，最后的结局也是一个悲剧，年轻人似乎没有当时立刻就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反而是被保守派镇压了。但就是这个60年代也过去了这个将近半个世纪了嘛，在1968年啊1969年啊这样关键的年份，每到这个特殊的时候就总有这样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其实60年代的这种反文化运动是给今天留下了非常多的遗产的。蒋老师，你觉得就是说60年代这种风起云涌的活动这个偃旗息鼓之后，留给今天的我们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反文化运动在60年代 一开始是相对比较和平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不同的价值观想寻找和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举行游行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到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就开始变味了，就被一些人所利用，就变得非常的好战，非常的激进，发生了好一些的流血的事件。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发生在各个层面上的，催生了性解放，还有人们对佛禅、对东方宗教思想的关注，还有公社文化，还有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甚至是环保运动，在国际社会上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引起了法国的五月革命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我们现在对于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探讨，在政治和社会文化和文学上都有很多的见解。那我想讲一讲就是60年代反文化运动跟我们现在这个技术主导的数字社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苹果公司的 Steve Jobs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嬉皮士，他服用迷幻药，赤脚走路，穿着邋里邋遢的牛仔裤，喜欢过公社生活，信奉佛教等等，是一种典型的嬉皮士的风格。那么 IT 行业和反文化运动的渊源到底在乔布斯身上是一种偶然呢，还是说有着更深层的联系？关于这个60年代的计算机，在 Steve Jobs 还是嬉皮士的时候， 五六十年代的计算机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种非常冰冷的机器，完美的体现了政府要用技术来统治社会，是一种反人性的技术，是一种理性生活的象征。很多参加言论自由啊、个性解放运动的人们都把计算机作为声讨的对象，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计算机和互联网反而就吸收了反文化运动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啊、协同社会、平等主义等理念，并把它完美的付诸于实践。我们现在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计算机进行远程办公、远程购物、远程通信。我们每个人手中的手机就是一台自媒体，能够拍照并发布新闻，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文化运动跟这个后来兴起的计算机文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方面的原因，计算机本身它做了非常大的变化。一开始它是要占据一个房间，是一个庞然大物，但是到了后来，计算机慢慢进行变革，它变得非常的小巧，然后也能完成很多复杂的操作。它也不再是大型机构的专属，我们普通人也可以买计算机，方便人们的生活工作，这样就令计算机能够把我们的组织结构变得扁平化，我们个人能够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来表达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旧金山当时在60年代是波西米亚文化的重镇，它南面的硅谷会慢慢的发展成为新兴的技术中心，就是因为当时在反文化运动期间，有一群人叫做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为叫新公社主义者，他们跟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参加社会游行的那一批人不太一样，他们不想参与政治，他们选择远离政治，然后在技术当中寻求安慰、寻求变革。当然他们用的技术不是政府的那种大规模的武器系统，而是指身边的一些日常可见的技术，比如说斧头啊、锄头、扩音器、投影仪这些。他们也阅读当时那个社会流行的维纳的控制论专著，还有麦克卢汉等人的书。通过这些人的书，这些公社主义者就明白，原来我们的世界除了看成很多阶级的对立，除了看成政府和普通人的对立，还可以看成一个统一的和谐的世界，一个由信息的自由传递而构成的互联的世界，而不是冷战世界当中那种危机四伏的核危机的世界。所以慢慢的，随着计算机也变成了个人计算机，网络也变成了虚拟社区，公社主义者就把网络世界视为一个电子边疆，然后把反文化运动的精神呢，就在网络世界当中再现，在里面再透过网络创造一个西部般的田园的世界。所以我们在90年代会看到很多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人，政界的领导和商界的领袖站在一起，他们开始创业，开始在世界中建立他们理想当中的平等社会。那个时候呢，反文化运动就化身为我们21世纪的赛博文化。那至于赛博文化和数字世界到底是不是当时嬉皮士们所构想的田园世界，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总之，反文化运动它的遗产体现在各个方面，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和艺术，它甚至跟我们现在认为不怎么搭界的技术世界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对，说到这个计算机、互联网和60年代文化的关系，我在有本书叫《数字乌托邦》里面看到嘛，当时嬉皮士们一方面游行出来也是反对当时的这种计算机文化的，因为当时的那个计算机还是艾尼亚克那个型号嘛，用的存储介质是打孔纸带，然后当时的嬉皮士就认为这种打孔纸带是对人的奴隶，他们害怕自己将来也会变成这个打孔纸带，就像机器的零件一样被不停的使用，然后被废弃掉。然而之后，当随着这个计算机文化的发展，或者说互联网的慢慢的形成，计算机和互联网也成为了一种追求自由和表达的空间，甚至在那个互联网早期的时候，应该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片伊甸园。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特别是随着这个计算机和互联网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之后，这个伊甸园似乎又不存在了。特别是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我们已经无数次看到他们用技术作恶。我不知道
如果中国有个互联网公司耻辱柱的时候，是不是要应该把每个公司的名字都写在上面？
北美也一样嘛，北美的这个互联网巨头们变得越来越独裁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甚至是要不要去拆分这个五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包括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创造的这个苹果公司，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称为是一个集权的代表嘛，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历史的轮回的现象。一个运动当它有很多人加入的时候，它就会变了味，当它推向整个世界的时候，它就会背离它的初衷。
爱德华斯诺登曾经说过嘛，我还记得互联网早期的样子，为什么要记得呢？因为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它甚至不是1960年代的那些嬉皮士希望它成为的样子。
是的，但是嬉皮士的精神现在我们在网络世界里面依然可以看到，就体现在黑客精神上面，他们认为信息要自由，信息要自由流动。
60年代的这个反文化运动的这个遗产其实体现在很多别的方面，比如说今天我们每次看到有年轻人走上街头的运动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和这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像占领华尔街啊，或者说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甚至是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革命，我们都可以就是把它理解为某种60年代的精神的变革，或者说在今天的一种发扬光大，当年轻人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们想要的那个美好的世界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既然能看到这个60年代文化的影子。在这个占领华尔街的时候，他们的口号就是我们是那个 99% 嘛。这个60年代虽然它已经远去了，但是60年代的精神反而今天成为了一种被大家所熟知、被大家所接受的精神。包括像自从60年代之后，左翼的这个文化已经成为了至少是进步派的一种主流思想，包括今天在大学的校园里啊，或者说是在这个进步派人士的眼中，大家就是努力的去推这种关于平权啊、关于自由和解放的这种运动。这个是60年代可能对我们今天影响最深远的一个地方。
60年代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体，它既有好的一面，但也有很多不安、骚乱、动荡。它为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一个变革。比如说在政治方面，在那个时代，因为肯尼迪被刺杀之后，约翰逊总统上台以后，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善民生的法案，比如说民权法案，还有选举权利法。包括在公共医疗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政府一方面呢对民众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对个人生活又减少了干预。文化方面也因为反文化运动出现了性解放啊、迷幻药、摇滚乐的流行。社会层面呢也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抗议核战争、抗议越南战争，然后抗议种族歧视，甚至是抗议化学品的过度滥用。这都是基于战后的年轻人，他们开始反思，我是不是应该把我们自己享有的种种的优待和特权分给其他人一些，比如说分给女性一些，分给有色人种一些。当然保守分子在反文化运动进行期间就对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判，他们认为他们的行为非常的疯狂，是一种非常荒诞的狂欢。反文化运动它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自己没有非常完整的理念和纲领。一开始的时候，从60年代上半叶是和平抗议，然后到下半叶就变成一种非常过激的暴力的战斗。最大的改变就是给美国文化带来了一种分裂，使得美国文化不同于四五十年代那种死气沉沉的保守压抑的一种氛围。我们现在当然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在回望这一段历史，反思一下它为什么会发生，主要还是因为战后美国社会的经济过于繁荣，那些孩子能够享受他们父亲母亲那一辈奋斗得来的成果，他们可以坐享其成，包括中产阶级的非常优美的乡间大宅，还有消费社会应有尽有，他们就像是被惯坏的一代孩子， 在校园当中静坐抗议，或是直接搬到乡间去过乌托邦式的公社生活。他们以为他们自己抛弃了父辈的价值观，在争取自由和理想生活，但其实呢，他们不过是为这些价值观变了个调子。等到70年代到1974年前后，美国从越南撤军，承认自己犯下了很大的错误，尼克松总统也因为水门事件辞职，然后又发生了一场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的经济开始大范围的衰退，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战后的20年里面的那种经济增长。当一切开始退场的时候，60年代的文化也渐渐的落下了帷幕。反派的孩子们觉得必须为自己在社会上谋一个出路，这样的话他们就开始慢慢的退出这些运动，这个运动也慢慢的落下了帷幕。经过这场运动，这些孩子就在各个方面受到了历练，仿佛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是一个叛逆期，过了这个叛逆幼稚的青春期，就步入了成熟睿智的成人的世界了。我们看到60年代里面披着长发的嬉皮士克林顿，到了90年代里当上了美国总统。我之前有看过一本书，是迪克斯坦写的非常著名的评价60年代文化的书，叫《伊甸园之门》。他在里面有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60年代的某些旷世奇想幼稚的令人瞠目结舌，但是不知道为何，这恰恰是那个十年最吸引人的地方。虽然他有时候将年轻人引入毒品和暴力，使他们放荡或者性乱，但他也造就了一种始终超越其时代的大同和平等的崇高梦想。
其实我一直是60年代这个反文化运动的拥趸啊，直到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希望自己穿着这个 Make Love No War 的这个 T 恤在学校里走着，我一直想象的这样一个场景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和阅历的丰富，对这个60年代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变。我们有的时候会神化一种革命，觉得这个革命来了，我们今天的一切的东西就能改头换面变成一个新的样子。但有的时候这个像这种60年代的这种彻底的文化的革命反而会摧毁了很多的东西，就像法国大革命，大家说似乎把路易十六或者这个玛丽皇后推上了断头台，法国就走向了共和了。但是大家很多时候都忘记了这个法国在之后的这个100年中的来来回回的，从这个又复辟啊，然后又共和，然后继续复辟的这样一段动荡的历史。60年代对我来说，可能今天的看法就会变成一种复杂的这个矛盾体。当然这个大家推广这种平权啊，推广这个性解放啊，就是在个人的自由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促进，但是它同时也摧毁了我们这个就是传统的价值观，包括后来的80年代开始的这个艾滋病的泛滥也和60年代这个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有着一定的关系，包括这种离婚率的上升啊，或者说是传统的这种家庭观念的破灭啊，可能是源自于这个60年代的这种风起云涌的运动之后的一地的鸡毛。法国作家维内贝克有一本小说叫《基本粒子》嘛，它就是描写了60年代人们在经历了运动之后步入了中年之后，反而是陷入了一种对生活没有把握，他们无法去掌控自己的生活，喜欢随波逐流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对无限浪漫的这种60年代的趣味。当我们就是就像伍德斯托克的这个音乐节一样，大家是在那里狂欢了3天，在那里传达了爱啊，传达了非常美好的期望。但是当人群散去之后，这个伍德斯托克的这个一堆的垃圾又有谁去收拾呢？
是的，就跟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一样，当一场盛宴过后，往往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第二天那个宿醉未醒的时候的状态，以及宴会留下的这个一地垃圾。这个
生活
还
是生活，每个人自己的这个生活，有的时候和这个无限这个浪漫的60年代其实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差距的嘛。今天可以去照着这种在路上的人的这个样子去生活嘛，
就今天大家好像也有很多人穷游啊，抛掉了这个工作，抛掉了这个生活中的其他的支柱，走上这个在路上的这个旅程。但是在你这个旅程结束之后，你永远都要回到社会希望你成为的那个样子。其实是这个是非常的矛盾，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难以权衡的东西。
可能这也是在路上它为什么成为经典的一个原因，就是它让我们看到理想是很美好的。那也其实也是因为在路上它是比较典型的美国男性作家写的探寻美国梦，包括探寻理想和自由的故事。那也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路上之前有很多文学的前辈，像马克吐温写的《汤姆·索亚》，那也是一个长不大的孩童的世界。海明威的笔下的这种硬汉的生活，也是想逃离社会的束缚，然后跑到战场上去。汤姆·索亚的小孩，他就是坐着竹筏在密西西比河上永远的飘荡。这种就是对田园生活，对远离社会束缚，远离女人，远离家庭的追求，是美国男性，很多男性作家，经典作家所喜欢的主题。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伊甸园之门嘛，其实我对这本书的印象一直是非常深刻的，尤其是它的那个结尾。这个结尾是这样写的：乌托邦的希望虽然可能落空，却永远不可能被忘却。曾经在许多伪装之下召唤过整整一代人的伊甸园之门，仍然像卡夫卡的城堡一样在远处闪现，既无法接触又无法回避。
Forever.